汪洋出了国，吴刚研究生毕业没两年，对研究竟失去了兴趣。在一片下海经商的热潮下，也随波逐流地下了海，做起了农业原料的生意。没想到山东大汉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的，几年之中俨然一副大款的模样。开着奥迪，住着别墅，连汪洋帮他办好的美国学校念博通知书也扔到了一边。真可谓春风得意，意气风发之际，谁料青梅竹马的结发之妻却请求下堂离去。山东大汉就差没吐血。日夜在外打拼，就为了这个家和女儿。这边刚做得顺风顺水，那边就后院起火。以后他才知道，在他与别人谈生意、拼酒、彻夜不归之际，他抱着生病的女儿，心力憔悴地在雨中等出租车。雨夜里停下了一辆摩托车，是他的一位同事，把他们母女送去了医院，最终也成了他的第二任丈夫。那以后，吴刚消沉了好一段时间，整日除了做生意，就穿梭在声色场所，花天酒地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忽然发现自己不仅对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兴趣，而且对为什么活着都弄不清楚。他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，他但愿自己一醉不醒。那时的他，对他短短的人生已不再有太多的留恋。在他人生的最低处，他曾给汪洋打过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的汪洋和倩云正处于他们生命中的春天。汪洋博士毕业，已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，绿卡也已办好。倩云也是在硅谷的知名电脑公司做得有声有色的，并且刚刚怀孕，两口子正满怀喜悦和期盼。那种喜气和兴奋，隔着电话线，吴刚都感受得到。他那一肚子的苦水和闷气，硬是被另一头的喜气给压了回去。吴刚本想和他的哥们谈谈他的烦恼，原本还有出国一试的念头，想听听汪洋的意见。挂了电话，他倒是打消了刚冒出来的出国的意念。想想同年龄的人已经历了奋斗期，开始期待他们收获季节的来临。他一个在国内商场上打滚了这些年的老油条，专业早已丢得七七八八，英文也说得结结巴巴，在国内好歹算条龙，出去了一切从头开始，青春也所剩无几，像条虫似的活着，只能是给自己增添更多的烦恼。吴刚到底是条汉子，想清楚了，收拾起心情，又冲上了人生之路。他跑回学校，在心理学系当了一个老旁听生。女人不是说自己永远不会懂她的心思吗？她偏要去弄懂人的心思意念的根本。在校园里，他遇见了现在的妻子，一个比他小十多岁、年轻漂亮的美眉。再婚的他，外表很美满，妻美才丰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心里早已满目疮痍， 再美的女人，总比起那位离他而去的前妻，欠缺点那么一点点的东西。是什么呢？他自己都说不清。也许是钱多了，日子也慢慢安逸了，便兴起了组织一场同学聚会。从订酒店到资助外省市同学来沪的车旅费，他一手包办下来。最好的哥们远在美国，这次当然不会让他漏网。20年了，当年的少男少女，今日都成了中年男女了。再见时，大多一脸的沧桑，一身的尘土。同学会历时3天，第一天大家在酒店里报到。汪洋见着了以前同寝室的几个室友，谢顶的谢顶，秃度的秃度，不去数算岁月的痕迹，只是对着那张张肥胖变形的脸，总要费半天的劲儿，听到声音才能恍然大悟，眼前的人就是昔日的某某。汪洋本来觉得自己在外漂泊多年，一定显老，没想在他们当中一站还算不错。也许是那一身的书卷气，也许是在国外留学工作多年，或多或少的沾了点西方人谦谦有礼的气质，使得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不同于国内的中年男人，也使得他在一群秃头啤酒肚的男人中间倒显得突出挺拔起来。吴刚忙着招呼大家，安排住宿和晚饭，直到傍晚，几位同寝室的同学才一起坐在酒吧间里喝起了啤酒。吴刚提及当年在汪洋家偷喝汪妈妈烧菜的料酒，都不禁哈哈大笑。汪洋家在上海，当晚回家睡觉，临睡前还不忘打个岳阳电话，向老婆大人报平安。倩云那边一边听着老公说着谁的头秃了，谁胖的认不出了，一边嗯嗯回应着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上心的。他正忙着做企划，公司有新产品出来，要加一个培训计划，他的心思都在他眼前的计划书上。直到老公对他说，好好照顾自己和两个宝贝，他才说了一句 OK， 想想又加了一句玩得开心点儿。同学会的第二天，大家回到校园，邀请到过去教过他们今天人健在的老教授们，一起开了个座谈茶话会。座谈会一开始，大家各自介绍自己的近况。汪洋站起身，把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做个简介，说到他的专业和现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，还提到太太任职硅谷高科技公司，以及他们有一双儿女。站在那儿说话之际，汪洋觉得背后好像有一个摄像机对着他似的，坐下来时便回头一看，却正好与一对意味深长的目光相撞。那是一个保养得体的中年女人，齐肩的直发衬着一张略微化妆精致的脸，打扮入时的服饰，站在后排，没有中年发福的身形，使得她比其他几位女同学看上去年轻一些。但汪洋搜尽脑壳，也想不起他姓谁名谁。等到他介绍自己， 一张口，那浓重的南方口音说出他的名字霞飞，汪洋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他，那个曾经土得掉渣的乡下妹子，脱胎换骨的变了一个人，一个完全的城里的职业妇女形象。她如今是南方一个中型城市科研所的所长，也许到底是做官的，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，几分钟简短的说辞，不仅谢到师长们，顾到主办活动的吴刚，再加一句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，把一室的同学老师都说得心花怒放，真正是面面俱到。介绍到他自己时，他提到他有个女儿上中学了，就此打住了。走下台去时，他的眼光似乎不经意地扫了一下汪洋这边。汪洋被他犀利的眼光扫得心头一跳，莫名其妙地觉得脸上发热。第三天聚会，吴刚包了一辆大 bus，带着聚会同学及家属一起去苏州游玩。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便聊起了一些私人之事。很自然的，吴刚就问霞飞为何不把夫君带来。霞飞从容地告诉大家，她已经离婚了，是个快乐的单身女人。多年前那个沉默胆怯的女生完全不见了，今天的她非常的健谈，非常的开朗，在一众喝酒聊天的男人当中，她不卑不亢，侃侃而谈。汪洋倒是在这群人面前显得腼腆起来。大家伙三杯酒下肚，男人们就开始起哄，让汪洋谈谈当年是如何耍阴谋诡计，把漂亮的小学妹追到手的。汪洋不知为啥脸就红了，霞飞见状，马上挺身而出，主持公义，让大家不要欺负老实人。苏州园林一个接一个，大家大多带着家属孩子，拍照的拍照，谈心的谈心。吴刚顾头顾尾地照料着一切事宜。汪洋不知不觉中发现常常成了他和霞飞同行了。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着，大部分时间是霞飞在说，十几年的工作的岁月，职场上的种种。汪洋忽然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，不仅像个男人般的在外面闯世界，而且经历了失婚这种不幸的事之后，仍是神采依旧。从她的嘴里完全听不到任何痛苦的呻吟。十多年的美国单纯的日子下来，猛然听到国内职场上的一个女子的经历，真宛如是听天书，又新奇又佩服。而在霞飞的眼里，今天的汪洋不像国内同龄男人浑身的铜臭还兼有色味。刘洋博士温文儒雅，谦谦君子，翩翩绅士。更何况汪洋对他所说的一切又都尽显赞许之意，只是他手上在阳光下不时闪着光的戒指，使得他几次欲言又止。但看到别人拖家带口的前来，而他却一个人从大洋彼岸回来，又使得他对他存有那么一点幻想。也许他们夫妻感情也走到不愿相伴的地步了。也许。